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呢，这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一个署名钟声啊，他那个评论文章题目叫做人民友好不可阻挡。这文章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从来无意挑战谁取代谁，要同美国一道发展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最后还大赞中美两国人民，说企业呀、社会团体的互助精神，说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啊，人民友好不可阻挡。你一听就知道，这属于中共多年那个老病啊，又发了，叫什么叫打摆子？哎，忽冷忽热，间歇性的发作。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署名钟声的社论吗？去年五月份，钟声的这个文章叫做《美方止损的唯一出路是悬崖勒马》。紧接着新华社就说了啊，勿谓言之不预啊，当时搞得挺紧张的，你知道吧？这个说中共历史上好几次说这个话叫勿谓言之不预，只要这话一放出来跟着就打仗了。1950年周恩来对美国说勿谓言之不预，哎，结果志愿军穿着单衣出现在寒冷的朝鲜战场，哎，朝鲜战争爆发。1962年对印度说勿谓言之不预，结果中印战争爆发。战争打赢了，还把那个争议土地还给别人了啊！1967年对苏联还是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哎，不过这次的反应这个慢点啊，不过还是打了。过了一年多，打了珍宝岛。1978年也是这个《人民日报》啊，对越南说，我们把话放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大家都知道啊，这1979年年初。中越战争爆发，中共在大饥荒时期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记啊给予大量军援的越南共产党，结果呢，哎，跟中共两个党反目为仇。之后中共这个可以说是供养着共产主义幽灵，但是他的肉身却投奔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结果呢，哎，太平盛世30多年啊，就不用言之不预了，哎，不用打了。结果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当中呢，又开始勿谓言之不预了。所以你看这个钟声这个署名啊，来头不小，哎，是不是可以在以前可以对美国宣战，现在呢又可以对美国宣告和平啊，人民友好不可阻挡。那咱们这里就稍微先说说这个中共宣传当中啊这一类什么社论文章啊，这个署名到底什么来头。这个署名呢跟西方新闻自由世界里啊，就谁写文章就谁的名字，顶多是一个笔名啊，那么跟那不一样。西方这个呢是你写的就是你的啊，是你的思想观点。中国这个呢不是人的声音，它是党的声音。它这个人名的背后呢就不是一个特定的人了啊，没有个人的思想，只有党的需要。那么大概就这署名是两类吧。一类呢是人民日报自己的写作组，比如说有个叫做任仲平的，哎，江峰很早的时候还以为这个任仲平跟那个广东省的那个老省委书记任仲仪啊是兄弟关系呢，后来知道了没啥关系，没血亲啊。这个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啊，专门处理重要议题的。比如刊登邓小平南巡讲话，拿那篇文章来警告江泽民不要试图跟党内保皇派搞左转，是那个重量级文章。哎，那个重量级文章就这个写作班子啊写出来的。还有什么常见叫国际评，国际评就是国际评论，哎，这个中共对国际关系的个判断走向啊啊就让这个来写。哎，还有是什么呢，还一类就是不是人民日报的写作班子了，是这个中共的那些这个机构啊，他们的代言，比如说中组部叫做中组文，政法委呢叫做中正宣啊，中正宣，中国政法委宣言啊，还有一些历史时期有些特殊的这个笔名啊，梁孝大家很熟悉，对不对？文革时候特别著名的梁孝，梁孝他就是两个学校啊，两校，说的是清华北大两个造反派基地。还有一个叫做郑清源的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他是中共啊最高领导层直接发话啊，郑清源，他那个郑呢也取个什么含义呢？郑啊就是这皇上的意思，你知道吗？清源就是什么？哎，也是郑清源，正本清源啊。一是外面传的那些谣言呐，不是我说的，我告诉你们，我最高领导是什么说话的？郑清源。还有一个叫做黄甫平的啊，黄 这个黄啊代表的是黄浦江，抚平本来是黄甫，是个复姓嘛，他拆开来了，抚平就是辅助邓小平，当时是上海的一股政治力量辅助邓小平，哎，做的一些社论。那么回到这个终身，终身呢，从他的归属，他应该是第一类，他是人民日报自己的写作班子，但是他呢又跟别人不一样。你看他这个谐音呢，就是什么？终身就是中国的声音，中共的声音，是中共中央啊直接传达指令给人民日报啊，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共外交重大走向的评论，他往往会越过你本来国际关系的什么外交系统来搞，对不对啊？发表什么言论宣传口子的事，他经常会越过外交系统，越过宣传口子。哎，所以呢，为什么终身会有权利发表中共历史当中啊类似战争宣言的文章啊？勿谓言之不预，哎，由他来负责说。哎，你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是你看这个中共的外交口子上啊，还有一大堆这个以为就是得到习近平亲自授意的那些战狼外交官，这段时间不都在恶狠狠的对西方恶言相向吗？还有中宣部嘛，啊，各大的媒体平台、社交平台程度不同的对美国造谣，大肆宣扬民族主义。结果你看终生却能跨过那些战狼外交官，跨过这些民族主义的宣传声音，振臂一呼。啊，别闹了啊！中美人民友好不可阻挡啊！哎，中共中央直接下来的。哎，所以大家可以观察啊，几乎所有的党媒呢，你看都迅速的转发终生的评论。他知道，哎呦呵，这是大头部中共中央的声音，他懂，他体制内他知道这个规矩，你知道吧？就开始换调门了，啊，那红白喜事的唢呐就变成这个浪漫经典萨克斯了。哎，宣扬民族主义瞬间就变成国际主义了。哎，所以朋友们，你看一个署名你就可以读出来中共的用意和他的这个政策的轻重。体制内的高级官员刚才说了，他非常清楚这种风向的转变的，一看这署名就知道后台硬不硬啊！一看，哎呦，这终生的不是什么中宣部，也不是中组部，不是那种带风向的写作班底啊，而是中共中央直接跨越各部门组织终生写的，那就是什么真的圣旨下，对吧？圣旨下来了。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众多的反美宣传和举措是主流的话，这一个急刹车转弯了。那么我们就要说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急刹车换风向呢？那么这个变化啊，会不会阻挡中美之间全面对抗的这种迅速升温，转入或者是回到温情脉脉的20年前的蜜月期呢？咱们今天说这个事儿。我看到这个大量的评论都认为啊，就是说这次舆论转向啊，是为了中共安排杨洁篪和蓬佩奥夏威夷会谈来做这个气氛上的准备，哎，等于是这个破房子上抹点这个乳胶漆嘛，好看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是，但也不完全是。也就是说呢，他不仅是为杨洁篪和蓬佩奥做这个谈判准备，而是为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下一步怎么走，哎，做一个准备。做一次沟通吧，啊，还有很多评论认为说，香港国安法是这次两个这个外交最高官员的这个谈判的重点。杨洁篪代表中共嘛，就是党管外交系统的这么一个国务委员。那么这个蓬佩奥当然是了，这个国务卿嘛，是主管外交工作的。那么呢，是不是他们俩见面谈香港国安法呢？是不是谈判重点呢？是，也不完全是。啊，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观察，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你看这个谈判的地点呢，定在夏威夷。夏威夷是属于美国领土，对吧？这是在海外飘着，在大洋中飘着。那么按照国际交往惯例来说，谈判的角色、态度、缓急来说呢，那中共肯定是会谈的召集方、提出方，他也是更需要通过谈判达到自己一方目的的啊。他是这方面。上一次杨洁篪呢，是直接到了美国本土，到华盛顿。那时候的背景是什么？是中美贸易谈判，去年5月份嘛，就是习近平的一声令下，把原来的谈判协议给崩掉了，都快签字了，全谈好了，不签了啊。那次回来做解释啊，咱们再把它捡起来吧。然后跟香港当时这个问题啊，那么焦灼啊，闹得这么厉害，咱们是不是美国这边你跟我们做些妥协？我把协议签了，你香港多让点步。他想用贸易协定来换取美国对于香港问题的让步。所以那次杨洁篪来到的是美国本土，但是现在整个背景就不同了，中美双方关系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你到我本土来我也不欢迎了， 是不是疫情与根本无法正常执行的这个贸易协定呢，再加上台湾问题尘埃落定，这个很重要啊。原来这个中共是准备去拿下台湾的，他不是说真的去占领台湾，他是认为呢你未来的这个政权呢是亲共的。现在好嘛，这中共已经失去了就是这个他拿一个亲共的政权来跟美国谈交易的机会了，这个最重要的一张牌啊丢掉。所以现在的姿态一句话描述就是什么，中共有条件有限度的来向美国讨饶啊，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到夏威夷嘛，是不是？那美国究竟能有多少让步呢？虽然说决定了在夏威夷谈判，会谈的大地点选定了，细节仍然是值得琢磨的。你看蓬佩奥就透露出他是决定双方在美军军事基地举行会面，这个就很有意思。你想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透露出来的这个含义非常明确，美方态度会非常强硬。那我要软，我找宾馆，我找海滩跟你谈，是吧？你拿着鸡尾酒跟你谈。现在不是，是军事基地啊，后面是 F-35 啊，美方态度是非常强硬，双方的回旋余地呢肯定就不大了。美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备战准备啊，不服你看我后面的飞机，它是这么一个表达的含义。所以准备一切摊牌之后的决战，我做好准备了。这就是在夏威夷军事基地会客的目的，这么个姿态。那么中共要提出会谈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搞这个急刹车呢？啊，那么他还有没有什么？你到夏威夷你谈你得有筹码吧？是不是？还能谈什么？咱们分析一下啊。先看北京最近呢，这个疫情第二次爆发，这个新闻出来三天了，大家看呢，几乎是跟中共提出跟美国会谈的时间是同步的。这是触动中美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更多的是放到了新爆发的这个就是香港国安法这个事件上了。但实际上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大的一个政治背景。我们看啊，中共在三月份以来啊是几乎动用所有的外交宣传资源进行甩锅表演，不惜伤害得罪全世界。那为什么干这么愚蠢的事呢？所有的外交官过来本来是应该什么？是沟通交好，对不对？哪时候派外交官过去跟你专门吵架的呢？是吧？那为什么要干这样事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共的一切举动啊，都是围绕着他的政权安危展开的。对西方疫情夸大，对西方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的挖苦批判，可以减轻国内民众对中共政权你戕害百姓、封城、无能、残暴，哎，对他追责的最好办法，是不是？你看啊，这个西方什么医疗先进，美国医疗这么发达，哎，民主先进嘛，你看他比我们死的人还要多，他来这个是吧？还要严重，还要狼狈。不仅民间百姓追责的呼声会减少，那人们会迅速可悲的遗忘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遭受的失去亲人家破人亡的悲剧，转化为对意大利的、对欧盟、对美国不断这个升高的死亡数字的庆贺当中。你看这有多少人在追究中共有多少造假了，在国内甚至连自己的小区的死亡人数有几个人认真的去清点了，说你们那个单元走了几个人，没有啊，却对纽约的死亡数字门儿清。哎呦，你知道吗，今天20000多了，这高兴的喝点酒吧。不仅老百姓追责呼声减少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中共党内问责的声音也小了。但是中共很清楚，病毒没有远去，他心里清楚与病毒长期共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如何建立啊？中共心里是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甚至第二次疫情也随时会来到，他也知道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中共大力气打造的什么外国一片混乱、中国一片太平的局面会不会迅速被打破呢？我们有多少的留学生、多少的孩子不是被骗回去了吗？这一下子谎言将被戳穿了，海外追责将和国内的追责形成呼应联动，这一下子就是中共的灭亡之日了。这一次北京这叫做新发地，这个菜市场啊，它这个爆发的叫疫情二次爆发在这里，这直接什么就在中共最高权力所在地出现了。你说这是偶然吗？肯定不是。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上的疫情爆发和爆发过了都被隐瞒下来了，但是他们毕竟这次是离中共权力中心呢、啊、特别的近，跟以前不一样了。 哎，这次就隐瞒不过去了。过去你看北京禁止湖北的人员进京搞歧视，现在倒过来了，你哪来的呀？北京的，哎呦，党政大员吃闭门羹的时候到了，您别进来了，是不是？这个北京新发地市场啊，这个很有意思，也不是偶然。哎，朋友们，他老年间呢，他那个名字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都知道他现在叫新发地菜市场。他老年间不叫新发地，叫做什么？叫新坟地。哎，你也真没听错，就是坟地。北京后来是搞这个叫殡葬改革，就人死了不准埋了，党员带头火化，所以把这个平了坟头啊，开始变成了后来种菜，种完菜后来变成了菜市场，改名为新发地。哎，第二次疫情从这里爆发，你说中共害怕不啊？从他知道这原来是叫坟地呀，多瘆人呢。中共一直隐瞒的二次疫情失控，将面临国际国内的全面追讨责任，这是当下中共最害怕的政治形势，他根本无法应付。那么好，减少外部压力，保全中共政权是这次会谈的根本原因。因此，中美此次这个高阶层会谈嘛，咱们知道它是疫情爆发以来，这国际形势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两国关系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中美之间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一次互动，所以呢，双方坐在一起，这种应对和时局的对时局的分析是双方沟通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刚才说了，香港问题是也是，不是呢，是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方面，它有一个大框架啊，有一个战略格局在这里。第二项还是回到了香港问题啊，的确，中美之间要谈的话题很多。它发生冲撞的地点也很多，南海是不是军舰飞机都在那里了，台湾也是，但是他们呢，这些尽管冲突比以往都要强烈，但是都要让位于香港问题，现在这个因为现在现实和突发嘛，而这个突发性呢也是中共作死做出来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做出的让内更忧外更患的这么一个愚蠢举动。国安法他拿出来就不能拖延，就不能往下拖。我上一次节目做了，他为什么会消失？消失是有他这份犹豫，他要观察香港的形势，他要观察国际上的形势应对，要等待杨洁篪这一次的谈判。但是拖延，中共啊就示弱了。中共不担心对世界示弱，说哎呀，中共这个示弱了，那他不敢顾国安法的笑话他，他不怕你笑话，本来这就是一个流氓政权，对不对？他不怕丢人，他也不用担心对老百姓，对那些随时听从中共召唤的千万粉红们示弱，他只担心的就是在党内高层示弱啊，特别是最高层他不敢示弱，他不担心人民陷于灭顶之灾，他只担心自己高位不保，所以中共是不能够收回国安法的。但是美国的制裁来得如此迅速和强大啊，虽然你知道吗，这是美国国会的一党报告，甚至都不算提案，但是这个东西出来了，马上中共就知道了。这个中共权贵我跟你说啊，他从来对天下民生啊是无所，就是根本无所谓啊，你的生死，你的钱财的多少，是不是失去无所谓，不敏感。但对于自己的海外资产，他革命一辈子做奴做狗换来的那些财产，他可敏感得很嘞。他们太清楚了，一旦中共如期推出国安法，美国国会会迅速的将报告变成提案，由提案迅速的变成川普的行政命令，七个常委打掉两个，厉不厉害？更要命的是什么？是寒蝉效应。看这一下就谁都无法坚持了，你知道吗？不仅是钱没了，你美国政府宣布冻结谁谁谁的资产，是不是要宣布出来？对不对？谁谁谁的资产在美国多少多少被宣布冻结了，哪里拿的房子被冻结了，他的子女他的家属情况出来了。虽然中共高层彼此都知道，哎呀，这瞎在美国又藏点什么东西，藏了情妇了，但是不宣布出来呢没事，一宣布出来就身败名裂了，所以这样的打击非常致命。所以呢，夏威夷会谈更有可能的是中共啊，他去什么，他去陈述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国安法的香港我不得不出台，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啊，我们也是一个大国，我们是一个大党啊，我们要执政什么，你打住了，是不是？他就希望美国体谅他， 那么中共要给美国什么样的好处才能换取美国的这种体谅呢？对于中共高层的这种制裁之外啊，对于香港的金融打击手段，我跟你说都没用出来。包括这个制裁也现在还是个停留报告阶段的，但是什么呀，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到现在中共面对病毒不去，二次疫情爆发，经济崩盘的关键时刻，他要什么？他要钱呢，占据中国市场接近 70% 的资金，这个流动都在香港流动。香港一旦被打掉，中共根本就没有活路了。啊，那就不光是什么几个高层为自己的家产在中南海打架的问题，那就是全党造反，全国造反了。去年已经有十几个省，大批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来了，不造反才怪呢。所以这北京新发地真的有可能变回新坟地了。杨洁篪他还是有些传统牌来谈的，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传统牌呢？咱们说一个吧，哈，你看最近北朝鲜突然发飙了，有意思吧？南韩他说是个南韩发这个宣传气球到北朝鲜，就说他要宣战。南韩这冤呐，他说我这过去十年都已经快100次了，我不停的给你的发气球，你怎么平时不生气呢？你这次生气了。文在寅更是冤。他说：“哎呦，我这么心疼你北朝鲜，你说这像文在寅这样心疼北朝鲜的总统啊，多好谈呢，对不对？是对北朝鲜少见的政治利好的一个政权，为什么不好好谈，突然发飙要威胁对南韩动武呢？啊，当然有人说这个可以提升金宇正的这个继承权的威信，是可以顺带的做这个，你不能因为说要跟他宣战来提高他的这个威信。”毕竟现在朝鲜的内部还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就是这个点，中共跟北朝鲜这个传统双簧演员又开始在天桥练摊了啊！杨洁篪在没有任何其他牌的情况下呢，可以说，哎呦，您看这个啊，蓬佩奥先生，北朝鲜近期的动作，我们是可以说服他们的。所以很多评论北朝鲜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啊，也一直就是说，一直到了听说杨洁篪希望私下会谈蓬佩奥的消息，才腾一下反应出来了。因为蓬佩奥捅出来的嘛，告诉 Politico 说那个中共私下里约我去密谈，他们哦，原来如此呀，是不然他根本想不到任何理由，北朝鲜会突然将一个一直有着的一个现象，把它从危机变为战争。把它升级到战争边缘，所以呢，这就是双簧演员啊，给杨洁篪递上来的一个牌。大家还记得这个中共啊，当年是怎样欺骗马歇尔的，对吧？国共内战时期啊，实现了东北战场的翻转。哎呦，你想想，彭德怀那种超人，都能够念诗啊，写论文呐、啊，给美国代表啊，啊，朱德也是带着夫人的夫人外交都实现了，都出来了。那搞得这个啊，马歇尔很高兴啊，让这个国民党停战，让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停战，说你不停战，我把你的炮弹、子弹呢、坦克，我全给拉回去，我不给你军火了。后来你看，东北战场翻转了嘛，啊，中共完全可以什么，完全可以做到，他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完全可以不要脸面的啊，还有完全可以欺骗性的这做事情，可以做到什么？我可以答应美国，我不出台国安法了，但是继续呢，我在香港可以实际执行很多的流氓手段，它可以达到什么？在党内显得不示弱，哎，在国际上我不示强，内外欺骗。但是问题又来了，你看这北朝鲜这张牌吧，在过去吧是可以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作为总统啊，是吧？哎呦，你看我把北朝鲜这个事儿我谈下来了。可以对国内民众、对美国老百姓说，我维护了世界和平，然后我也维护了美国的安全，你们安全了，可以成为一个政治成就。但是到了川普时代，川普这位老先生一个推特，自己就约了这个金正恩，两个就约会去了，跨国境啊，两个人牵手去了。那要好比谁都好，要硬呢，他比谁都硬。所以北朝鲜的这个牌作为传统地缘政治，已经被美国这种强大的军事科技优势完全控制住了，也被现在的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的意志力，战胜共产主义的意志力给控制住了。那你说你有核爆炸啊，朝鲜的核爆炸啊，除了对中国东北有威胁之外，它原子弹不会离开地面的。 那么你说杨洁篪还有大招吗？啊，有啊，我不买你的大豆或买你的大豆，我多买多少船。哎呀，蓬佩奥他不懂大豆啊，是不是？你说杨洁篪，你对川普说大豆，川普眼睛发光，对不对？当然这发光也是过去式了。你说这个大豆，蓬佩奥是没反应的。贸易在这种疫情的摧残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说买大豆，川普说了100个贸易协议都无法挽回美国人民的生命损失啊，你说怎么办？哎，杨洁篪啊，一定是白跑一趟，没有牌，没有说法，对不对？他只能是什么？希望美国人手下留情。哎，你要做到让美国人手下留情，唯一的办法是收回国安法。但是呢，国安法呢，国安法你又不能收回，因为党内大佬饶不了你。哎，对，你也做不下去了。如果你收回去的话，那么好，国安法它只能是延期发出，或者是啊转化为香港本地立法。哎，把这个作为一个谈资，跟蓬佩奥谈，是不是？我把这个东西我放缓推出。早就看穿中共伎俩的蓬佩奥绝对不是马歇尔第二，是不是？你来个夫人外交啊，你来个大佬出读圣诗，我就同意你了？不会了。再说了，中方既然请求私下会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制裁有效啊，哪怕还没有用上呢，是吧？光是国会提案，据说哈，国会提案对香港的相应措施啊，有117项之多，这个中共不可能不掌握。面对这个巨大的连我们民间都不知道这么多的这种惩罚措施，中共显然是撑不下去的。那么好，蓬佩奥不傻吧？既然我这个惩罚措施都没拿出来你就认怂了，就说明我们美国的招数很好用。既然很好用，我蓬佩奥为什么要放弃使用这些招数的机会呢？蓬佩奥已经多次表达过了，说中共的集权制度是世界的威胁。那么怎么会到夏威夷让海风一吹就放松穷追猛打的意志呢？相反呢，不仅是被人民日报已经说成是人类公敌的蓬佩奥认识得很清楚，正义的人们都看清楚了，中共领袖好狠斗勇的这种红卫兵的性格却又优柔寡断，恃强凌弱。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中共缺乏战略谋略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他外交上失策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中共百年残暴作恶到了现在是报应的时刻了，老天爷不放过他了。他的任何让自己活下去的挣扎都在摧残更多的国内和国际的生命，他已经没有在这个地球上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杨洁篪先生啊 ，Bon voyage， 哎，祝你一路顺风吧。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